番薯剥壳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동아시아관찰국。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安青。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然后我们继续是小麦老师，然后来一次都要薅两次的，尽量输出啊。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很轻松了，是那个算那个除了我以外啊，就是沙老师跟小麦老师非常喜欢的一个领域的话题。我是呢就是知道，但是呢就是对这个东西也就还好。所以说今天呢主要靠两位输出了啊，是聊什么呢？用我们沙老师的话讲说，可能在世的大家现在能看到现役的运动员里边，对吧？不光这个项目了吧？
就是我对
对他评价很高、啊，
我对他评价是可能就是棒球这个运动历史上最强的球员
啊。就是
什么呀？还有我之前就发过这个抱怨之后，还有人问说难道你不加个之一吗？我说不用加，我说
这个是非常牛逼的一个评论了啊！
对，
就是棒球史上
对
吧？从古至今
对
棒球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球员，
对
大谷翔平、Ohtani Shohei
对
吧？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契机是因为他结婚了，
是
然后呢官宣了自己的太太，
是
本来我们以为是说是那个与生结缘的模式是隐秘，对吧？但前两天突然
对
一下那个照片都出来了，
就带着一起出来公开活动嘛，
对。然后我觉得是想好的，就
是
他想走官宣那个道路，
是
对吧？然后是等于 Dodgers 的官方的那个 X 吧 ，Twitter 还是什么，先发
了
那个照片，因为他们是要去韩国做一个比赛，对吧？
他们是参加今年的 MLB。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开幕赛，
对，就跟 NBA 是一样的。现在开幕赛都喜欢巡亚洲巡一下，
对、啊，
跟粉丝见见面，对吧？炒热炒热，
开拓一下国际市场、啊，
开拓一下国际市场。这次是第一次去韩国，
对，因为
之前都在日本，对吧？
以前的 MLB 的话，它是有传统是去日本的，
嗯，
因为比如说，
因为亚洲市场也就日本最能接待这种
对、
那
个、
比赛了。
就一个的话，它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另外一个的话，它的场地要求要符合它的标准，
嗯，
相对来说，日本可能是他海外最合适的。
嗯，
当然了，他也之前也去过欧洲打过一些表演赛，或者是这种推广性质的这种比赛。但我印象中，韩国应该是第一次。
NBA 应该很清楚吧？就是亚洲是他的潜在的那个市场，
是
因为那个发展阶段来讲，因为欧洲你再怎么推广也就这样了，
是
对吧？亚洲因为是成长性的一个市场嘛，
是吧？ NBA 进入中国其实也很长时间了。
对，
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梗了。我跟他们在东京 office 的、
聊。
负责人聊过，他说他跟我当时跟我打个赌，他说五年之内我们会在中国、就是说怎么说，
这是几年，
哇这好早了，10年的时候，差不多10年19年的，
但其实 MLB 的球队说起来也在中国打过这种表演赛吧。当时是
他当时跟我打赌，不是说表演赛啊、他是说五年之内我们会在中国站住脚跟、我说有没有什么标准，
对
他说会怎么样、我说那达不到。后来我跟他有个五年之约嘛，后来是事实证明，五年过后也就这样。
因为当时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是
有一波
是打过测试赛，是当时是在五棵松那个球场，当时是 MLB 的球队过来是打测试赛。当时，因为当时那个中美关系还比较好嘛，小布什总统当时还非常给面子嘛，就是
是非常好的时候，
全程参与那个
全程参与
那东北京奥运会嘛，
因为小布什也快退休了嘛那个时候，
而且当时他还是去五棵松就是开球的嘛，就是因为他自己喜欢棒球嘛，
对，而且那个当时我们篮球不是特别受瞩目
啊，
姚明也在的时候。中美那个篮球比赛的时候，小布什也在现场，老布什都在现场。
对，然后当时的话是因为小布什本人，他布什家族原来是有一支那个 MLB 的球队的
棒球队，
德州游骑兵，就是、说是原来是那个、原来是布什家族，小布什是当过那个老板
总，
挺有名的，
所以说他对那个棒球运动他比较喜欢，所以当时的话也非常赏脸，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说像这样讲起来嘛也是有过的，但是。整个 MLB 的发展嘛，从这个亚洲板块来说嘛，肯定还是日韩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当然，中国台湾也有棒球运动的基础，但是它
市场太小了。
一个是市场小，第二个的话，它要有符合大联盟标准的球场，其实也比较麻烦。虽然它最近刚刚造了那个台北大巨蛋，
对，
台北巨蛋就刚刚造完，
就模仿东京巨蛋那个造了。
而且那个到那个东西当时也是个烂尾工程，就拖了好几年。哦、当时柯文哲当时台北市长的时候，这个事情也搞了很长时间。
他搞这个东西拿了很多票了。
是，但是的话，但是据说现在造完之后，反正小毛病也挺多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现在看下来的话，就是说可能还是日韩最合适吧。所以今年
更成熟一些，
更成熟一点吧。所以说今年的话，他那个开幕式也是在韩国打。
然后聊回来，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契机，然后他那天官宣了他自己的夫人。
是，
就是田中直美子，对吧？
真美子
妈咪狗，
妈咪狗，
对吧？他那干妈咪狗。为什么刚才夏老师说我们与有荣焉呢？是我们早大的，
是
的，早稻田大学在这一次战胜了庆应，这个也要争，我的妈，真的是，但是还蛮开心的。而且，夏老师因为是看面相的嘛，夏老师来评一评。这位那个大谷夫人的面相
就长得很可爱嘛，而且他跟大
他们两个人有点像，
他们两个确实
夫妻
像
有点，
就是你可以把他，我开玩笑嘛，这是大谷找了一个女版的自己，就是，
所以他一开始最早
就是娃娃脸，
这种三月初的时候就是发了一个说
我结婚了，
结婚是一个日本女性，
对，
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当时以为是一般女性，就是说跟圈子完全不搭嘎的，现在看出来等于还算体育圈子
搭边，
他是先是头一天就发一个讯息说我结婚了，然后对方是一个一般的日本女性，然后大概
就只有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居然被网友差不多就是定位到
了，弹出来
了，这个人
是吧？
不是，就是因为他是第二天，就是有一个访谈，有一个问答，但是就是会讲一些，他就比如说这个人
讲了点细节，
就比如说他比我小两岁，然后。什么是？然后是他说是在日本国内的，他不是在人不在美国。然后当时我们是等于是跨国异地交往，然后认识的契机是在是在两周之内，就是连续碰到了好几次，在某些场合连续碰到了好几次，
然后就被大家盘出来。
然后说，我说他送给他过什么礼物？他送给他过的生日礼物是要定制的鞋。
谁送谁？
就大谷送给这个他
太太
太太的礼物。当时女朋友礼物是定制的鞋，说因为他的鞋尺码不大好买。
那还蛮明显的。
然后还讲了对，就说他的一些，就说他对他的一些看法嘛，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相处。平时
因为他太太是原来日本国家女篮的成员，
入选过
一米八嘛，
一米八，
所以说他肯定脚是非常大的。
就女生不太好买鞋，对。
哦，那这个还是有点，
而且
就是日语叫ニオワセル，就让大家有点
品
到那
个
感
觉，对对对。
就是那个视频会被人家扒出来一些视频，可能在背景当中或者一些照片当中有过一个身影。然后就拿这个身影去对、然后发现，哎，这个妹子跟那个大谷长得非常有夫妻相。在他没有官宣之前，然后大家就说，哎，如果是他的话，已经锁定了几个，对吧？如果是他的话，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祝福的。
因为当时还有人就是推测的时候，就是说大谷什么2021年的时候去看过女篮的比赛，就当时大家觉得看他可能是调节心情，只是去随便看看。现在发现，
现在看来是谈恋爱去了，
对的，能够对得上来，而且就是当中还发布过，就是说大谷跟这个他当时的女朋友的现在太太的队友的合影。就是所以当时觉得那这也是一个啊，就是一个转，就是我就是他发布的合影，那说明他也去过更衣室，或者是跟他们球员之间、队员之间是有很比较亲密的这种互动的，
就正主不出来
啊，正主
先让那个
队友合影
打打掩护的
那种感觉
啊。行，那个反正你继续你的面相。
就是
长得有点像女版的自己，对吧？
就是因为大谷长得是张娃娃脸嘛，他现在29岁，
虽然嗓音嘛嘴嘛，上海人叫嗓音嘛嘴嘛，就是非常
壮，
他非常
壮，
一米九，然后现在200多斤了吧？
80公斤还是？
不止80，肯定不止80，肯定200肯定有的。
他在日本的时候大概80公斤，
他肯定有200的，
就是
有200。
因为他是娃娃脸，然后他脸非常小，他现在就是基本上变成个九头身，
然后双开门，
对，
然后
那个胳膊现在就是粗的跟
粗的要什么一样的，
然后因为。这很明显嘛，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虽然也比较壮，但是跟他去美国之后的这样一个壮，
体格是两个，
体格完全不一样，就是基本上大了两圈的这种感觉。
对。
但是好处是，就是说脸没怎么变，就脸还是一张，
还是 idol， 还是有点 idol 气质的，
是吧？而且他那种 idol 气质是那种就是
阳光的
乖乖的这种感觉，
是属于在日本来讲的话，那个品牌非常喜欢的，
就是
因为你的年龄段是全年龄段，
全年龄段就是通杀。
对，从小到大，从男到女，
对，
这基本都有的，对。然后他找了一个太太，基本上也是那种气质，
也是那种气质。
其实那天照片出来，我觉得一片好评啊。
对，
我身边就没有看到说什么，哎，怎么找这样的，就没有看到这样的。
而且事后还有人翻嘛，就翻他当年在日职的时候，就说是还在北海道的时候，当时也被人家问过嘛，就是说
你想找怎样的
太太。 当时
你想过出怎样的人生？
然后当时你看大谷他的回答就是是一个女粉丝问的嘛，就是那个公开场外、嗯啊、你觉得想跟将来怎么样的女性交往什么？他说、嗯，他说当然了，就说当然我希望可爱一点，就像你一样可爱的，就他就是跟那个
蛮油腻的啊。
然后但是他后面就想，他说但是呢，就说因为我个子比较高，所以说我觉得最好女生也不能太矮吧，就是就。
所以这个照片出来，我觉得他们那个身高也很般配，
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然后另外还是什么？他说我希望他比较开朗、嗯、活泼的性格，就是属于这种。
对，就从事体育运动的女生可能会更这样一点。
我这两天正好是在看他17年的时候就出版的一本书，叫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大谷翔平的120个思考，有一本书。然后他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以后谈了恋爱，我一定要奉行秘密主义。我想我应该是奉行秘密主义。
这是几年出的书啊？
2017年的时候。17年就正好是火腿那个斗士就是结束，要准备去
他准备要去美国职棒了。
对，他说我会奉行秘密主义，这样的话不会给就对方
造成
困扰的
困扰。
另外一个呢，我就是我上综艺节目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有人也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就女婿、嗯、那么这个时候我回答问题，我经常会说就是我希望找一个开朗的女孩，
对、
或者是有一点运动感的这个女孩、嗯、所以现在就是他出来那个
完全符合
那个对象，基本上完全是按照他的想法做的，
但是没有从没一定意义上打破了自己秘密主义的那个宣言，一定意义上，
或者说
在他的计，我觉得还是在他的计划之内，
是他能够，不是，我觉得是他的能够接受的
范围之内。
对，
对，
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秘密主义这件事情，其实刚才录之前我们就聊到说、嗯、我个人揣摩、啊嗯、就是可能那个要遭到一些批判，不大嘎，就是说羽生结弦那个事情对他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就是羽生结弦那个事情有点一地鸡毛嘛，
跟羽生结弦是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时代，
就是当时他们两个人是我在网上都看过他们两个的 CP 文，你知道吧？就腐女都写过他们两个人的，
而且他自己也说过，我就是羽生世代的人。
对对对对对，
他很尊重他。
我觉得羽生那个事情，就比如说从结婚到最后闪婚闪离，不是闪婚，不是不知道，反正就是马上就宣布分开，然后日本媒体的那种非常，就是说怎么说呢，有点过分的那种全面报道啊，然后对于个人的那种曝光啊什么的，我觉得他有点被吓到，我瞎猜啊，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会让他有一点点修正这种东西。而且还有一点，我在揣摩，刚才其实你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点，是不是跟他在美国的这个环境有点关系？你像这次是 Dodgers 的X 先放出那个照片吧、嗯、是不是从美国文化上来讲，你那个官宣一下你的太太，可能对你本人的形象和你未来的价值来说
是
更好一点
的。就是美国一般他说 MLB 是有这个传统的，就是他会有个像太太团一样的，就是说、嗯、就说什么先生在打球，
太太在
看台上面都在一起的，就是、嗯、就是当然这是一个
美国文化
的传统。但是我是讲到大谷本人对这个态度，我觉得因为正好他在宣布他结婚成家之前出过一个他的纪录片，就是美国出过一个他的一个纪录片、
啊、超越梦想
啊，超越梦想、嗯、然后就是然后采访了一些他在美国的时候的一些教练啊、嗯、球员啊，或者是一些
他尊敬的
一些前辈的对他的一些评判，就比如说松井秀喜啊，也是原来在美国打拼过的日本的这种职棒球员，且、啊、取得过成绩、嗯，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是他比较
打比修友，
或者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些球员，就比如说原来的神之右手啊，的马内内斯的，然后、嗯、anyway， 然后但是的话，我看过这纪录片，结合我之前看到过他的一些访谈，我就会发现大谷实际上面他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一张娃娃脸，
嗯，
觉得他很单纯，
嗯，
很就是很天真的这样一面，
对、嗯，
但是实际上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智非常成熟的人，
对，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拿羽生结弦这个事情来做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智程度那个程度肯定是比羽生结弦高很多，当然。这个不是说两个人在体育上的这种造诣的水平高低，我只是说就可能性格上面和成熟度上面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会发现他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回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嘛。他意思就是说，他意思说你父母对你的影响什么？他说，当然我父母对我影响很大，然后就是说是我父亲也是最早就是带我开始就是就是玩棒球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你要问我谁对我影响最大吗？那肯定也不是父母，对吧？虽然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我对我影响最大可能还是我的当时在北海道的那个教练，就是那个立山英树教练，他可能他对我的那个影响更大一点。然后就
是最近 WBC 不是那个冠军队的教练，
去年然后所以说那个像这个话，我就当时觉得，哎，我觉得这个
非常有水平，
就是他说我很尊敬和感谢我的父母，但是论到谁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不是他们。 可是我的那个当时的那个，
而且那个很客观，
那很客观。
你从他的成长角度来说，库里亚马真的是很影响他的。
换句话说，他可能跟那个羽生的模式不太一样，因为羽生的模式的话，他基本上是他父母会包办他的很多职业生涯的上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很多决策是非常独立的，就是这就是我要去18岁的时候，一开始说我想直接挑战大联盟，后面我决定去北海道，我要坚持二刀流，你就发现他是完全他自己的就是说规划，他不是说我父母来帮你操办你的这些事情，
懂了，
就他的独立性和他成熟度上来说，我觉得会高非常多。
我觉得正好可以借着这个话题啊，我们盘一盘他的成长经历，
是
因为可以先追溯到就是我们小麦老师的守备范围
甲
子园啊，因为你跟我们先讲一讲他是哪个学校，然后那个甲子园当年的表现啊。
好呀，那个
如数家珍的来
了。
其实我最早知道他应该是
我插一句啊，我是真的看他从甲子园，
嗯，
因为我在日本的，我
是
零六年在日本去留学的嘛，就是看着他这一代人起来的，
他是1994年那个出生的，
对，
然后201就一直是在岩手长大，然后2010年到2012年是在那个花卷东高校，花卷东的话
也是强豪校，
如果说大家比较关注甲子园的话，应该知道它是一个东北的非常就是强的一个学校，但是在2010年这个阶段的话也是刚刚起，就是可能是一个一波就是黄金时代的，
对，有一波非常牛逼的球员出来了，
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在甲子园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喜欢大谷翔平，
为什么，
因为我更喜欢的是在他之前2009年那个时候的就是花卷东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里面就有就是菊池雄心，还有那个就是佐藤
良，现在也在美国，
他现在也在美国，但是他是出道更早一些嘛，就那一代人他整个的就是花卷东的这个在甲子园的一个表现，就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气息当时很感染我，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很深刻。那么等到两年以后到2010年大谷翔平出来的时候，当时我不太喜欢的一点是就是媒体只报道大谷翔平，
对，太多了，
就是炒作，因为他在那个11年
投出
的时候，就地方大赛的时候投出160、最早是150、那个时速
150公里
的那个
球，
这个基本上已经是职业运动员水平了，
对对对，
已经在高中当中是
无敌的，无敌的，
高的一个水平了，所以但是大家就一直在炒作他，提到花卷东就只说大谷翔平，让我觉得比较反感。然后呢他的这个甲子园的成绩嘛也不是很好，
对，
就2011年这个打入那个春甲，12年打入11年打入夏甲，夏季甲子园，12年春天打入那个春季甲子园，两场比赛都是第一站就打败了，就回来了，11年夏季甲子园是第一场是跟东京的那个帝京高校打
TQ、
但是他那个时候应该后来说是有受伤了、所以就是表现不算特别好，打8-7，一分之差就是下来了、而且他中间就是也没有打满全场，他就可能就是投了从中间大概五局以后上去投了几局、然后下来。
我们小麦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完全没看任何资料啊，就直接如数家珍的，就是脑子里一想就想到了。
然后那个12年春季甲子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有意思，他第一场比赛打的就是大阪桐荫，大阪
最强的
桐荫那个时候的投手，最强的投手是藤浪晋太郎、
晋太郎现在也在美国，
福基南
美国，在纽约的 Mets 吧，
他现在有
Mets，
因为他现在有没有签约我不知道，反正在浪在美国，浪在美国。
福基南米有一段时间是在阪神的，
对
吧？
对
对
对，
他那个毕业以后去了阪神，也是就是他这个世代跟大谷翔平是同一个世代，
就那一批成长了一波非常厉害的投手出来了，
对
吧？对，
但是那个晋太郎就是职业生涯非常不顺利，
非常不顺利，
非常不顺利。
那待会儿可以讲，我们先讲甲子园部分啊，那他等于是高中时期成绩没有特别突出。
对，大阪桐荫的事情我再说一下。
啊、你说，
就大阪桐荫，他后来是2-9被大阪桐荫打败。
你数字都记得？
因为我当时看了，我还是有印象，我还回去翻了一下以前的那个记录。那场比赛他是11夺3振，就是打了11夺3振。
我觉得他本人还可以的。
但是11K 就打了11个4。
OK OK。
死球
有点浪的，
就他把所有的就是大阪上来的人基本上都砸脑袋，砸什么都砸过、就是发挥的其实
不
是很好，不稳
定，
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他印象可能不算特别好、
这个其实是讲的，就是因为在就1617年的时候，就是他在进入日本职棒之后我看过他的 比赛，就是现场看过他的比赛。然后当时的印象其实跟小麦有点像，就是会有一种媒体的逆反，就是报道了太多了，就说尤其是当时他十八岁的时候，当时就说是他想直接去那个大挑战大联盟嘛，当时是北海道就是
火腿。
把北海道火腿就是苦口婆心的劝他，就立山英树跑去跟他说说，哎呀，他说，就是我们你在火腿也可以执行你的二幺六的计划，我们会针对你做一套你的培养计划、训练计划。
嗯，
然后当时的我感觉啊，我说哎，小子有点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吧，说
你老略
啊，就说
上人说老略
啊，他说至于吗？他说你至于你这样子吗？然后当然了，他在后来在北海道那个职棒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哎，我跟他解释一下二刀流好吧，跟那可不一定有人那个能，他在高中的时候就二刀流了吗？
他在高中是二刀流了，
哦，
就是他其实打击也还不错。
二刀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头打
对
那个双开的，对吧？
就是
那种，
就是类似，就是他既是一个投手，然后同时也会在球队里担任这种比较重要的打击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进攻的时候是个打击手，然后经常还会轰那个本垒打
那种
感觉。其实
在高中棒球阶段的话，
很常见，
这个倒是比较
常
见
的，因为人不够的，
因为就还没有定型嘛，就基本上你一般都是一个投打防都不错的，你肯定是一个冒尖的人。
对，
那么等到你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的话，
一般来说不太会有这种，
对吧？选一个方向去做。
对，
因为现在的职棒体系不论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他已经高度专业化了。
对，
这跟所有的体育运动是一样的，就是你针对你某一个场上的角色，它是有一套非常精细化的训练或者是一些标准要求的。
对，
就是你很难想象现在一个职业球员他能够兼顾多方面，然后他既能够，
因为投手跟打手你的平时训练内容都完全
不一
样。
然后的话，你看棒球的话，他基本上会分那个牛棚组跟那个这个野手组嘛，野手组就是专门负责打击啊和防守训练的，然后。投手组他就专门负责投球的，两边是分得很清楚的，而且基本上你进入职棒之后你要做一个选择，到底是当投手还是当野手。但是大谷他等于是两边的我都要。
他是12年毕业的高中毕业。
他12年毕业。
就是这里边有两个争议的地方，就是刚才沙老师带到的，就是他一个争议就是他一开始高调宣布我要去美国。
对，我直接
去美国。就是不待在日本打的，我直接挑战美国大联盟。
对。
但这个事情呢后来是等于吞回去了。
是。
等于被那个
立山英树，
就立山英树，当时他是在北海道那个日本火腿队当主教练。
是。
然后把他这个劝下来。
对。
然后呢他劝下来中间有个条件。他就是说你留下来我会允许，然后我会培养你的二刀流，给你空间。
对，
这个事情好像事后那个大谷翔平说对他的一个引诱惑力就有点大。
对，
因为他去美国肯定接受，就是我只能是一头，
对
吧？但是二刀流这个事情其实对他来说是有点诱惑的吧，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时是为他开了一个特例，就基本上你在职业棒球界很少有这种例子。
对，然后
呢，
就是
他的概念，我可以在如果不熟悉棒球的话，也可以举个例子，你可以想象成一个人，他既是守门员，他也是前锋。
对，
就是他能够他罚点球的时候他能去守门，然后平时踢球的时候他能当前锋，
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你很难想象就是存在这样一种人物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老实话，我当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对，
就他这种行事风格，就当时啊，比如说先要去美国，然后又留下来，然后一定要坚持二刀流或者怎么，这个事情后来被爆出来之后，的确在日本的传媒环境里边，
对
老百姓或者说观众对于这个东西有点逆反的，因为日本人不太喜欢说你这个人太高调，
太高调，
对
对吧？就是观众会有点看笑话那种心态看他的，所以说他一开始是接受这种挑战。
对，但是后面当然他在日本职棒发展的比较好，也帮助北海道拿到过这个日本一的那个冠军。然后后来17年以后去美国，当时17年去美国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当时还有点
还没那么看好，
我还是有点看笑话的心态。我说你，我说。即便你在日本职棒就是取得了二刀流的成功，你去美国也要坚持二刀流，你也太小看美国职业大联盟了吧？就说，因为他的强度等级可能又要比日本职棒又要高出
不少
，所以说你太小看就是美国的这个职业棒球了吧？而且实际上面
从，他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熟，
对，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挣扎过一段时间，但是从18年以后、19年以后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渐入佳境。
你们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材料？就是立山英树是做对了什么，让大谷翔平能够说在二刀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如此的自如呢？
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就比如他最近的他那个纪录片嘛，因为纪录片里面立山英树也是一个被访谈的一个对象，
重点对象
嘛。当时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是他就会虽然他说我虽然给了那个大谷英树大谷的他一些那个二刀流的空间，但是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他放慢他的节奏，就是你不要 着急，嗯，就说你
就着急是说那个对于自己的成功的那个东西，
对，就是不要着急。另外一个的话，他可能大谷，他说大谷又是一个对自己
要求很高、
要求很高的人，嗯，就说他有的时候他会非常希望能够上场，就比如说我头一天刚投完球，第二天我还是要上场去打击，
年轻气盛嘛。
然后他就会劝他，就说你要放慢你的节奏，你的棒球路还会很长。他然后后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立山英说他这个说法，他说我不期待，就是说是很多人是说来称赞我说我把大谷培养出来了。我的想法是说我碰到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棒球人才，不要毁在我手里。这是我最大的，
我把他
就
捧出来了，
捧出来了，就是我说我不敢说我教会他什么东西，
我不敢说打造他
什么东西，但是他说只要这样一个
没毁在我手里，
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人才不要毁在我手里，啊，我
就是他是高度看好那个大谷这个人
的，对的，
只是说要好好的呵护这个人，
然后就让他
不让他走歪掉的，
不让他走歪掉，然后也不让他过操之过急，就是找到自己的，
是不是这一点对于大谷本人来说，是他刚才你刚刚提到说，就是立山英树反而对他的一个影响，让他心态
对
放平之后对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影响其实最大的，
是
因为立山英树就是还有一点，我也看了那个纪录片，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立山英树在里面说到一句，就是说我好像就是被大谷翔平吸引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齿轮当中的一个，就是，
这个表现
对，
这个表达方法蛮有
意思，就首先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这个人才，然后他会感觉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对自己是很有想法的，
对，
他对自己思考的很多东西，包括他在15岁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就是
规划
曼陀罗的一个规划表，
我看过，
就这张表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很多人都很惊讶说为什么一个15岁的小朋友已经想得这么的成熟，
而且一步一步达到，
对
一步一步达到，
所以他很多时候他在自己跟自己对话，
嗯，
然后对话了之后，然后他自己去执行这个事情，然后立山英树说我给了他一个空间，包括他后面的很多就是大联盟的时候的一些总教练也是，就是说我们就不给你加限制，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节奏去做，
就你脑子里你自己对自己的想法很清楚，
是
你只要有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来就可以了，
对，
okay，行，那个我插一句立山英树，你知道上次我去，因为沙老师也是经常去日本，你有看到他最近在 NHK 做的那个节目吗？
没有。
他立山英树现在在 NHK， 我估计他应该进入到那种半隐退阶段了吧。
半隐退阶段。
他现在是 WBC 拿了那个总冠军之后，其实现在没有在接任何的俱乐部的那个总教练。
无欲无求。
他现在在 NHK 接了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
哦。
然后叫立山英树，名字我忘了，反正那个而且是冠番组，哦，就是他的名字是进入那个，那个节目的名字里面的。然后第一期我那天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就碰到第一期，采访谁你知道吧，优衣库的刘景正。
哦。
哦，那个立山英树这个舔的那个口气。当然是他的讲话的风格，因为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立山英树其实作为职业球员成绩一般。
一般。
他真正一开始被人家认识他是做解说。
是。
热血甲子园嘛。
对。
啊，热斗甲子园。他是那个女主播边上的那个负责解说的那个
球评，
然后他因为他讲话的那个他讲日语的那个风格特别有他的一个独特的特点，经常有一些搞笑艺人会模仿他，那他因为他讲话那种气音，就是那啊那那，这是而且速度很快嘛，所以当时他去做北海道的那个总教练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被很多人有点说怀疑的，说你说那么多年的那个球评或者说怎么样，你对于一线那种工作到底怎么样，然后大谷翔平这个培养出来这个事情其实给他也很加分，让北海道那个火腿队拿了那个日本一嘛，然后 WBC 这个直接封神了，
是
WBC 那虽然那个阵容是梦之队啊，虽然那个阵容是梦之队，但是毕竟要把那么多刺头拢在一起拿了一个 WBC 的全世界的一个冠军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他现在直接封神在日本也算文化界的一个非常名流的这么一个人啊。然后说回来，沙老师，那既然比如说你对他大谷翔平评价那么高啊，你直到17年他去美国职棒之前都投以怀疑的那种目光，
对，
哪一个时刻哪个 timing 你觉得我操你老略，就是我真的我作为看那么多年棒球的那个沙青青，我就觉得大谷翔平能老略，
就是他那个18年19年之后他当时受过一次伤，就是他第一次受伤，当时
是手肘被打到的，
手肘受伤，然后后来的话他手肘就是伤愈之后复出之后还是取得了就是比之前更好的成绩，那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让我
没话讲了，
没话讲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在此之前的话，我当时甚至觉得他那个他那一次受伤之后，有可能就是急转直下了，
结束了、
嗯。然后发现他非，因为你会发现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他去了美国之后，从一七年去了美国之后，他每一年居然都还能进步，
还能成长，
还能成长。嗯、这个让我觉得就非常强，就非常像七龙珠的，就说、嗯、就
孙悟空，
就是你每年就是你每次就是碰到什么就是说强敌之后，你居然都能够就是说是还能成长，尤其是到了这，因为他。毕竟他也不是特别小了，也是在二十七八岁以后这个年纪的话，居然你每年都还有进步的空间，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一点。而且更何况你要明白，他是二刀流，他的比赛的强度和他承受的压力要比一般的球员还要
乘以二。
他既要当一个先发投手，他每年要投这些比赛、
嗯，
同时的话，他还要去做一个野手去打击，
嗯，
这个、
而且还经常会轰出本垒打，
然后
他本垒打的本数不低的，
他去年是本垒打王呀，他去年他去
就是美国职棒本垒打王哦，
每年的本垒打王，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难度、哦，
他也是第一个就是拿到、那个、
亚洲人。
拿到本垒打王的亚洲人，
亚洲人
对，拿到本垒打王亚洲人，而且他作为投手的那个防御率
也
是很高的，
也很高，
胜率很高的，
胜率很高。所以说，大概就是从他就是2020年以后吧，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孩子确实是不一般，
嗯、
而且你后面几年的也证明他的确有这个样一个能力。所以说，当然了，我现在对他的态度就是，我第一点就是他之前的成绩其实已经证明了他是一百多年来可能是最好的。至少他的巅峰时代肯定是最强的那个。
在此之前，就是美国是那个棒球之神，是
贝
比
鲁
斯。
贝
比
鲁斯，
贝
比鲁斯。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贝比鲁斯当然他是棒，
可能时代比较早，
时代比较早，而且当时的比赛的强度跟现在
跟现在没
法
比，
没
法
比。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95。
就有人说，你把马拉多纳拉到现在的那种英超，他也踢不动啊。
就是你那个时候他。就是他面对的那个比赛的强度跟现在是不可能，
而且专业程度也不一样
啊，不可同日而语。
那个时候的设备，那个时候的训练，
所以说贝贝鲁斯他的地位，他是一个文化的地位，他不是一个
传奇，
他不是一个从竞技的水平上来说的，
他是一个象征，
象征，
但是不是一个现实层面的一个。
现在大谷翔平的参数也已经超越贝贝鲁斯，
对，
所以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所以说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说。他已经是完成了历史上的超越，肯定是一个历史的，他的巅峰时代肯定是最强的一个棒球运动员。
嗯，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说是，就是劝，就是说，
没有看
棒球的球迷或者喜欢棒球的这个运动员、要珍惜
能看到大谷翔平
的每一场比赛。
因为这里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经常有这种观点啊，就是因为我看 NBA 比较早，就是说是93、94年，
就是你看过乔丹，
我看过乔丹，而且是他。短暂退役之前的
那个
最巅峰的，因为他后面可能
不败的公牛嘛，
对对对，
不败
公牛，我是 real time 是看到过的，
对，
就是我现在经常跟别人说，但是这个话很多人会有争议，你比如说到底 Kobe Bryant 最厉害，还是 Michael Jordan 还是现在詹皇最厉害，就是沙老师那个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如果你哪怕不看棒球的人，
对。
劝大家来看大谷翔平的比赛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能够看到一个现役球员，
对，
而且这个人是在这个项目里边，
对，
有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最伟大的一个球员在你面前真真实实打比赛的，
是
这个体验不是每代球迷都会有的，
就每代球这是这代球迷的幸运，
甚至是好几代球迷的幸运，我觉得 对吧是那个我们沙老师这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啊，
而且沙老师应该是真真正正是在现场看过大谷翔平的那个
我看过
北海道看过吗？
我被
WBC 也看了
，WBC 看过，就是去年、
哦、一共看了几场？
我看过他先发投手是一场，然后他打击可能看过两场吧。就说是然后
哎，你当时 WBC 看的时候肯定有一种追星的那种感觉吧、
啊、是
小有追星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因为
再跟我们回忆回忆，
对，
就去年其实节目里讲过嘛，当时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当时因为当时 WBC 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日本对中国嘛，
对，
然后他是主投嘛，
对，
然后就是他开场前他在投球之前就整个东京巨蛋就鸦雀无声，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你就可以感觉就是所有人这种屏息以待的那种感觉，因为对于日本观众来说，他们也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过现场看过
南马的
就说是野生的
大
谷翔平，因为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从18年以后也只能在那个就是电视上看，
电视转播
出来，然后
除非你非美国自己看，
尤其是疫情之后你去现场看就更难了，所以说对日本球员呢，我已经三四年没有现场看过大谷的投球了，
对，
所以说也是这种万众期待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们那个沙老师那个时候他身份也比较复杂，一方面嘛是应援中国队，第二方面嘛其实现场他最关注的是大谷翔平，对吧？
而且实际上面，而且另外一点，
中国队那个时候也在追。
第一场表现蛮好的呀，我记得
是还可以，是还可以。就是然后实际上面就是说他，尤其是在比赛之后，就是比赛过程当中，你也会做很多观察嘛。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大谷这个人就说是，甚至一开始你会觉得他作为一个球员的情商和他的一种概念。 完全不是他这种童真的这种表面能够体现出来的，因为他在比赛当中，他会上场之后，他会跟中国队球员做很多这种主动的交流，就他打击上来之后，他会跟就中国球员就挨撒子一下，或者是稍微打打招呼啊，就这个一点的话，他是有意识的在做这样一个事情。
而且你要想到，对于中国球员来说，就有点像02年我们中国队冲入那个韩日世界杯第一场是跟巴西队打的，对面那帮人
对
跟我们
其实是我的就是
我自己的
崇敬
偶像呀，对吧？我虽然在台，但是他会照顾到对方的那种感情，
他会很有意识的去跟你打，
没有显示一种高冷啊，
没有，完全没有，而且实际上你看他 WBC 的整个过程，他最后日本能夺冠之后，他的很多这种发言，他的态度也就是说，他说这是代表亚洲棒球的成功。
那一次 WBC 啊，成绩自然是很好，但是我对大谷翔平从那一次他的一些发言上面看出来，这个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会觉得
他会有这种自我意识，
他身上是有责任的。
对，
是
我身上背着日本棒球，
亚洲
甚至
亚洲棒球，
背着棒球这项运动，
对，
我要成为这个运动有史以来第一人，不光是成绩层面的，
对，
而且我要做代言人，
对，
对吧？而且甚至在很多道德规范典范上面，他都要做一些垂范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真的非常高。
而且还有一个很难得一点嘛，就是说如果有个人，如果一般人要背负这种责任感的话，会导致个什么结果呢？这个人就变得非常拘谨，知道吧？就是会就端着，
就
是、
哎、
对对对，
就但是呢，大谷这方面平衡感又做得比较好，
跟他在美国还是有点关系。我觉得
然后就是包括他这一次，就是还是讲过来，他这一次就说是成家就娶妻结婚这样一个事情。他的很多访谈当中的话，他虽然说他奉行秘密主义嘛，他也会讲。后来他不是公布他的婚讯嘛？后来他第二天的访谈的时候，就记者就问他嘛，他说你为什么突然就说是要对外公布这个事情？他说因为你们都很烦，所以说我与其被你们烦，那我不能主动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又有说啊，他就是能够很轻松的一种以
应对的
高情商的方式来应对你们这些问题。
对对对对，
他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一个节奏。
嗯，
虽然说你看他很随意，
是。
也很谦逊，但其实他自己的思考，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很可能比你们外界看到的要多得多。
是，所以说，包括他这一次带他那个新婚的那个太太，就说是去韩国比赛，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大方的这样一种状态。
对对对，而且他现在身上，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日本人的特点跟美国范儿的那种结合的
结合。
你比如说这次他公布照片啊，这一个做法，我觉得跟他在美国的那种感觉，那种松弛感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日本一般来说
要开个发布会，
最典型的，我印象中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日式运动明星最典型的是铃木一郎
啊，是是，
就是日本人有一个说法叫 stoic 嘛，
对，
就是像清教徒一样的那种形象，
是，
然后高冷的，然后不谙世事的，然后永远是孤独的，就是一匹狼那种感觉，独狼那种感觉，是，而且这是非常符合日本人审美的，他会觉得说。高人就是应该是这样，
立派，
对吧？就是那种立派的，立派的那种，他 stoic 是很重要的。但是大谷翔平跟铃木一样完全不一样，他是身上有很多美范儿的那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他身上是有这种概念，就是如果要让他自己走得很远的话，或者说如果他身上背负很多东西，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要学会美国人的那套，就是说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节奏。
是
因为全世界除了日本之外啊，或者除了东亚文化之外，大家还更希望说你是亲切的，
对，
随和的。所以说我刚才突然意识到说，他在 Dodgers 这件事情跟他后面会选择让自己太太最终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受美国文化的那种影响，他也是有这种考虑的。就是如果我觉得美国人不能理解说你为什么结婚你的太太老是不露面这件事情。
是
凯特王妃这两天都被吵成什么样了，就是你有什么你拿出来说嘛，都又怎么样了。但是你看日本国内会高度的认同原来羽生结弦那种做法，说啊，因为是一般景一般女性，大家不要打扰她或者怎么怎么样。但美国人我觉得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这一道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是大谷翔平美国文化对他的一种影响和他自己的主动的一种自觉的东西，我觉得
是，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可能处理的比羽生结弦更，
至少目前来讲
协调一些。
对，至少目前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把话说得满满的，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这样想，就是说是传统上日本的这种职业棒球的明星，要么女明星，要么女主播，
对，
哦，你说那个婚配对象，
婚配对象嘛，所以当时我看到，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我因为我最近小红书上也发现，就是说有很多 他的就大谷在中国的中文圈吧，华文圈也有很多女粉丝，这些女粉丝未必看棒球，但真的就是粉大谷，
就粉大谷，对，
粉大谷。
我的小红书上都看到过这种的，
就是他棒球是不看的，但他是会看他大谷的，
对，因为颜值高。
然后另外一个，他很多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对比，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所有人就觉得哎呀，怎么就结婚了，有点失落感，
对。
但是后来发现是这个对象，他觉得嗯，我们可以接受，就是普遍这种感觉，就是
这个日本也一样，
就甚至很多人说还好不是找女主播的，
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菊池
雄
那个雄心、我印象最深那一年菊池雄心刚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 TBS 吧有一档节目在介绍菊池雄心的时候，因为他当年也很那个
甲子园明星嘛，
甲子园明星嘛，然后有一个 TBS 资深的女主播已经五十多岁了，就是说比较前辈嘛，他说哎呀，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菊池雄心以后不要又被那种
女主播
非常要的那种女主播给盯上了，那种人就是日本国内舆论也知道、说棒球明星基本上会跟要么女明星巨简打 WBC 第一任太太，
对，
那第一任太太就是那个女演员嘛，
沙荣子还是
对对对，
沙耶子，
就是基本上我印象中啊，女主播加女明星的那个嫁给那个尤其赴美的那些一批人里边，基本上80%以上都是女主播跟女明星。
上次那个谁，原田壮亮的太太就是原来 AKB 的
啊。
还是反正我还难不完了，忘了，反正是肯定是 idol，
要么女明星
idol，
就是 talent， 要么就是 idol， 要么就是 announcer， 就基本上逃不过这个的。
对，
所以的确，那个大谷翔平那天公布的，我说呀，
运动员
颜值那么高的同时，然后人又高，然后原来的
运动员
形象又是如此的那种
阳
光，清新
阳
光，
对，
我觉得的确蛮会挑人的。
是，而且就是你前面讲的达比修嘛，达比修的首任那个他的第一任那个太太是演员嘛，
演员，对，
他现任太太就是运动员哦。是日本女子摔跤国家队的，
你都不要说这个了。我们的刘翔
啊、
第一任太太葛天嘛，第二任也是回到运动员了呀，
所以这是通用的
是吧？就是说，就是你，哎呀，男生嘛，年轻男生，
对，
一开始总归会比那种
把持不住，
而且被那种 fancy 的那种，
一花就是，
而且会被那种
套路
花花世界给迷惑嘛，那总归很正常，
对
吧？这个里边我们不是宣扬什么女人祸水论啊，不是说这种意思啊，而是说他最后会觉得说。世界观或者说价值观，然后生活节奏
能够
都要能够匹配的，
因为很多其实传统上面就是日本的职棒的一些明星，就是很早昭和时代这批明星，他们有一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那个就是运动员来说啊，你成名加入职棒之后，职业体育之后，你有两条路，一种是早结婚，越早越好，他就为什么呢？就说
因为你当时你身边的女生就没有那么 fancy 嘛，是这意思？
不是，他就说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人说会照顾你的起居生活
啊，
就像个就家里有多了一个保姆，或者又给自己找了个妈，就是
这个说法现在要被骂。
传统昭和他们一帮
是这样，
职棒明星就是这样的，包括那个王贞治。王贞治当时他加入动漫巨人之后，就是说是他的教练跟他说：“你早点结婚，早点结婚之后就说是
有人照顾你，
有人照顾你就会安定了，你就会安心打球了。
对”对，
然后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那就别结婚，
不婚主义，
等到你退役之后，就比如说，或者是那比如说那个原来现在动漫巨人队的那个夜王嘛，坂本勇人、就是谈了大概六，就是同时谈了六七个女朋友。
哦对对对对，那个他是浪子形象，
他长得也有点像那种，
他很偶像化，
极佳的
偶像化，
极佳的那种感觉，
而且人蛮花的，
他们的夜王嘛，
对对对，
夜店王子
啊 ，OK OK OK，
这也是一挂，就基本上传统的职棒明星就是两种，但我觉得像大谷他就是蛮比较好吧，就是看破这一切的，早早就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生活节奏的。
其实大谷，你说他三月份之前，很多人都不相信，就感觉他好像还没有考虑这一趴事情，
而且甚至觉得他觉得他一生。献给棒球啊，就是
因为他对棒球确实很专注。他说他平时在那个就是要么就是练习，要么就是比赛。比赛完了以后，他也不出去玩，
睡觉
，一天睡半天。
他说为什么我能够二刀流，就是因为我睡得多，这样的话恢复的快
，
恢复的快。
我记得那个时候宣布那个婚讯的时候，我跟那个沙老师还交流过了。沙老师当时说他前段时间公布他开始养狗这件事情，
是个
沙老师就嗅出那个味道。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养狗大家都知道嘛，相对来说就必须。
他前段时间是采访的时候对外
宣布
自己最近的变化，就是
养了
个
狗。然后我觉得养狗就是代表着，就是说是你必须要有人能够 带着他，因为他狗和猫还不一样，
要遛狗，
要遛狗的，对吧？
要喂。
而且如果他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球员，他要如果是客场比赛，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要带到外地啊，
总不见得就是都给全部丢给这种什么
保姆
阿姨去做吧？啊、而且所以说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因为当时还在于休赛期嘛，他在养病嘛，他正刚开完那个动完那个手术，他有时间去带这个狗。那明年比赛开始之后，那这个狗谁来照顾呢？这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个信号了，我觉得。
所以说还是我们沙老师毒辣一点，
对，
这里面就秀出来了，
因为就是。对于养宠物这个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很负责的人，我相信大谷也是个很负责的人。他既然选择养宠物，就是说明他有一种 settle down 的这种
负责任了，
就这种感觉 settle down 了，就是一生活能够比较稳定下来。
而且在欧美养狗，现在基本跟养小孩的那种责任感是
一样的，
他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
是，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一次宣布他那个婚讯的时候，还把那个狗头印在那个信纸上面，
什么品种啊？
是一个比格犬吧，就是
那还是那个就是偏中型一点的，
对，不是很小的，不是很小的，所以说从他的选择他的恋爱对象来说，我觉得确实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就是作为我们沙老师这样的老父亲级的那个球迷，也不能指摘什么了，对吧？
帅，非常非常好，
就我多少米都没旅游。
他之前小的时候还做过一个规划，就是几岁了我要
结婚
了，几岁了
要
生第一个小孩了，
几岁
要
生第二个小孩，
现在进度已经有点拖后了，但是啊，我发现他还是去执行了。
对对对对对，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就聊大谷翔平，除了聊他那个怎么说竞技层面的那个非常拔尖的这个之外，他给人的那种印象真的跟传统的日本体育明星
非
常
非常
不一
样，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是，
对吧？然后这里边就不得不说，最近不是那个福原爱不是跟她老公不是和解了吗？你那个看了吗？
看了，
就是。就时到如今，我可以讲这个话，就是我其实很早之前，就被日本的一些朋友科普过，就是福原爱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小因为她成绩很小的时候成绩就很好，一路又是被爸妈，就尤其她妈妈就是溺爱，然后保护的很好，然后从那个上升的那个通道管道，就是比如说地方队啊，然后国家队啊，然后一直练，然后送到中国来学习啊，然后怎么样，她被保护的很好，她其实性格有点缺陷，
是，
就是很多跟她合作过的，比如说品牌方啊，或者说一些广告公司的人都会抱怨说
比较难搞，
公主病就很难伺候那副样子，这个我在好几年前就听说了，当时没有不以为意，因为人家当时就是婚姻幸福，
对
对吧，子女双全的，就是有什么好说的？自从他跟那个江宏杰那个事情，当然，哎，清官难断家务事，这里边谁对谁错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呢，他这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转的一个点，你知道，就连他的代理律师在发布会的时候就明说的，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都劝福原爱，你要遵守规矩啊，
对，遵守法律嘛，
就要遵守法律啊。就有的时候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做错了，或者说法律规定你不能这么做，你就真的不能这么做，不然我怎么跟你打这个官司？后来为什么宣布和解？其实就是福原爱这一侧胜诉几乎没有希望的，最终还是和解会比较好，而且最终看起来是说江宏杰那一侧，就爸爸那一侧更适合去抚养现在这个孩子，那个感觉，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
他好像是把儿子拿过去了吧，女儿还是福原爱养吧？
对对对对，就是一分二嘛。但是呢，
这也很符合台湾人的刻板印象，对不
对？对对，
儿子是比较重要。
首先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真的要细扯的话，首先他婚内出轨，
对，
就福原爱婚内出轨嘛，后来不是被那个日本自己都爆出来的嘛？
他是一个商社的一个，
是自己的合伙人吧？好像两个人一起合伙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是一个日本的知名商社，我不方便说是哪一家
啊、
然后因为、这个、
你都挖出来了，
因为非常好笑，就是说我碰到过这个商社在上海的负责人
啊、然后聊过、
我们私下里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你知道最近那个爱讲那个事情吗？说我
是我们公司的，
是我们会社的。我说啊，
是公司八卦
了。然后后来，但我肯定不能说是哪个会社，但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大手。
OK， 能理解，能在上海有 office 的
商市
OK，
大商市，
反正就是。婚内出轨，然后再加上自己不顾一些法律规定，私自带着小孩去哪儿，那种动作本身就看出来，他有的时候太过于任性，
是
跟他的生长环境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
也可能是说，就是他的环境相对就比较单纯，他不太能够很好的去处理一些。
这里边我就想说什么，就是真的，同样说我们说运动明星啊，你这个运动背后的市场化程度，真的决定你这个。 就是说球员或者说运动员这个人你的那个生长环境的一个对你的人生的一个改变。像大谷我觉得最主要问题就是在日本棒球这个东西的它的市场化环境程度高，竞争激烈，其实让他很早的就接触到一些社会的规则，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像对日本来说，乒乓球其实是一个很受国家举国体制保护的这么一个项目呀，对吧？其实你说日本那个乒乓球市场化程度也不高的呀，
但是呢，
不太清楚。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呢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我稍微唱唱反调，因为与之相对嘛，你看我们石贞家传就不错嘛，就是德艺双馨的，要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石川老师有什么
没有翻车的
啊，没有什么绯闻，而且他现在即便退役之后，他形象还是很好的。
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大环境上来讲，
是
我个人会觉得说。一个运动员他会不会翻车，最主要还是首先性格是一方面，
对。
第二个，你从小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重要。
对。
你如果真的被保护的非常好的话，大概率真的会有问题，因为市场你跟这个生活，这跟这个世界脱节非常厉害之后，比如说，尤其是你退役之后会很不适。
而且这个当然这个也，这个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就是说你的一些你的跟你配合的
朋友关系，
你的配合的团队。你是越专业越好呢，还是越是你的家人越好？这个我觉得其实也蛮明显的。我觉得
那这个就不只是体育明星了。
我
名人更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然有人会觉得，哎，反正自己人放心嘛，这家里人肯定放心的。但问题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反而会弄得处理的不好，
啊，
而且对你保护的比较好。
中国翻车的那几个男明星不是
都是
竞争都是自己亲
妈
嘛？
然后根本我们雨生老师也不也是自己亲妈嘛？就
对，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可能未必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嗯，
你从大谷那个生长环境来说，他好像独立的挺早，
他很早就
摆脱父母的那个影响了呀。
对，然后他就是自己非常自驱的，就是走向了一个越来越广阔世界。因为岩手本身也是一个乡下地方，
对对对。
然后他等到高中以后，他后面基本上一步一步都是自己在走，不是说他爸妈给他
说你应该去哪里
操持些什么事情。但是他爸爸妈妈很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给他灌输的那个就是那个三观啊，灌输的人生观，其实教育还是教育的很成功的。
你要这么看的话，其实反过来还是沙老师刚才说的，就引用那个他自己在纪录片里面讲的，就是立山英树对他的改变的确是从整个职业生涯上来说的可能比他爸妈真的要高。他爸妈只能是说定下一个你是怎样性格个性的一个人。
他爸爸很早的时候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就跟他说过，他说哪怕你以后成为了就是日本第一，你也要保持谦逊。我觉得他爸爸就是
想得很远，
是不是他小的时候已经展现出了某些
这个也有可能是拍纪录片的时候一些
不是是我在其他的书上看
到，其他的书上看
到，他说我父亲给我的一个就是教育，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时候你要保持谦逊。
我的意思就是
他确实现在
谦逊
这
件事情在日本文化里边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嘛，已经
是
美德。我觉得他能实践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能放下来，因为有我见过太多一些体育明星啊，天才，别的都不说，我们早大的那一位手帕王子，
对对对，
手帕还可以了。
手帕最大的问题就是红了之后没有
找不到位置，
也有点受到花花世界的一些侵扰，不是被爆出来
买跑车的，
求着人家社长给自己买保时捷，
对
对吧？这种事情爆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主心骨，
是
就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就是大谷给我感觉，就是一方面他很亲和，他很懂很多事情的同时，他是怎么用那种什么出污泥而不染这种说法又比较夸张的吧，但是有这种感觉的。我知道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要恪守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而且他就
是
他就是他对，因为对很多明星来说，他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你从事的这项运动或者这个专业到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
它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呢，是一个赚钱的东西呢，养活你的东西呢，还是怎么样？但是对大谷来说，你就很明显，他就会
使命，
他就觉得。我就是要肩负着，就是说是棒球的这样一个这个运动本身，
对
这个都这个运动本身跟我是划等号的，
对，
就是我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棒球这个运动本身，这也能够解释他的很多决策了。就是比如说他去17年去美国挑战的时候，当时霍云就觉得他说他是放弃了一个高薪的机会，因为他去的时候年纪还比较轻嘛，
对，
他等于是没有到了一个年纪的线的话，他的领的工资是低的，你只要晚一年，你的工资就能翻好几倍。
但是他想早点去，
但是他说我宁愿早点去，
对，
他包括他这一次跟那个天使队签了这个合同
到期吗？
不是跟那个道奇签了这个签了这个新合同，当时是创下那个史上最高额的这样一个合同嘛，
九亿吧，
九亿是
美元
啊，哇，几年啊？
十 十年吧，还是十二年、十一年还是？
挺长的，
九亿美金，我天！
但是啊，当时你发现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我靠，天价的合同对吧？创下来了那个历史之最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合同的本身的话，百分之我忘了是超过95%的金额是延迟支付
啊，
是在他退役以后，合同期完成之后再给付的。他现在实际上每年能够领到的工资的实际到手的大概也就是几百万美金，
嗯，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要到20年以后，15年以后
等于是个期权了，对吧？
哎，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能看出来他到底是看中了什么东西？因为对很多球员来说，我第一的话，现金拿到手嘛，这3.69拉现钞嘛，
抓现钞嘛
、嗯，就是我不能万一以后出现什么一些意外或者是一些
伤病
怎么样？他说我先拿钱嘛，但是他就会觉得，哎，我可以忍受。那个我先那个把大部分的领取的现金是放到十几年以后兑付，
嗯，
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能够给球队现在的球队有薪资的空间，他能去组建一个，
他们也有工资帽的，对吧？
对，因为不要罚，因为他美国大联盟是有奢侈税的嘛。
对啊 ，OK。
这样的话，大联盟的话，这个道奇的球队，他就现眼下他不会有特别庞大的这种现金的压力，
嗯，
他可以去组建一个更好的球队去签。
因为道奇也想去签他的，
对。
但是如果你报一个很高的价，对道奇来说压力就很大了。
他就是他其他球员怎么办呢？他也要签其他明星的嘛。
嗯，
然后这一点的话，你能看出来他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嗯，
他说我是希望有一个，我愿意为你配合去做一个更大的球队。
嗯，
同时的话。当然了，对他来说，对他经纪人来说，他就是我们又需要有这样一个金额成为一个头条的东西。
嗯，
他就几方
平衡的很好，
几方面都平衡好。
嗯，
对，我给经纪公司，你要头条，你要赚钱，那金额上面是突破历史新高，然后你们媒体也很开心，对吧？又可以写了，对吧？
嗯，
打破历史，
对
历史新
有标题了，
最大合约。但是对我对道奇球队来说，哎。虽然是很高的这样一个合同，但同时的话是能够是有操作性的。
嗯，
我能够有空间再去经营其他的业务，找更多的球员，
嗯，
来打进组建一支更好的球队。
对他来说，自己的身价。
对他来说，我第一，我没有丢面子，我身价维持住了。
对。
另外一点，但是呢，
工作也稳定。
固定，但是我看中的并不是这样一个真的一个金额。
对。对
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真正的能够赚多少钱签到合约，我觉得已经不是在他的考虑的范围里面了。
而且他签下这个合约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给日本所有的小学送那个三个，应该是每个学校三个那个
棒球
手
套，
嗯，
两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吧，好像我记得，就是都兼顾到了，就是你左头右头我都兼顾到，
对，
所有的小学全部是
日本所有小学，
那几千所哎，
对啊，当时我看到那个日本我在的时候，当时那个他发的新闻，就是每个学校收到了大谷的手套，就是，
哦，他签名吗？
啊，签
不过来，
没有签名，但是是他就是在那个大联盟用
的
那个
New Balance
那个
手套，
那个手套，
哦，
然后放在那边，然后很多学校他后来真的是就是他新闻发布出来没多久，然后慢慢逐步就收到
了，
厉害。
然后学校里面他可能就放一个角落，然后贴一个广告，这个是大谷翔平给你们的手套。
本来想说大家用一用，然后学校说我们要供起来不让用。
没有，就是大家来用一用，然后呢家长来也让他们去看看，这是大谷翔平的手套，
啊，还可以发 Instagram。
然后他最近还做了一件事情，他是搞了一个什么留学计划，就是叫资助日本的小孩子去那个
美国
那个棒球留学。
哦。他等于是深深的觉得说，这个棒球运动的发展跟他本人
是
要
高度绑定
的。
就是你看到他的那个，就是道奇，他拿到了一个世界可能第一星、第一高星
的球员，
但是他把这些费用，他很快就是说传播给下，传播下去，传播给到更多的人。
嗯，
而本身他自己就是好像就是日常消耗其实很少，
啊，对金钱好像没什么概念的，
就是给爸妈寄点钱，然后自己用的就是也都是很省，平时你看他也不穿什么名牌之类的。
嗯，
对，而且他现在开的车就是开的是保时捷，但是也是赞助商的
啊。对，他说反正吃喝用，
那是
赞
助
的，
不是凹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从那角度来说，他是一个
很朴素，
然后各方面是。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运动员，这现代社会有这么一个完美的运动员，你很难想象。
我们沙老师用到完美这个词了啊，嗯，
确实我觉得。
那这么完美的大谷翔平，
嗯，
你觉得我们设想一下，
嗯，
他也30了嘛。
对，29、30
了嘛。如果十年后
退役
了，退役后的大谷翔平，你觉得他会干嘛？
哎呀，我就希望我如果日本是普选的话，他可以选总统。
我就想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日本这个社会不太能够装得下一个退役的大谷翔平继续发挥，因为你说他除非从政，
对，
但从政你就进入到那种非常恶心的那种局里边了。
对，
然后你说做个解说员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对对
太普通了。我觉得他可能会待在美国，
也有可能。
他其实很像那种，尤其他夫人出来之后那种感觉，就特别像美国的那种 celeb 的那种名媛啊，就名流层啊，就名人阶层。他可能留在那边做一点什么样的那种日美交流的一些事情、啊。
但我觉得他会有一种什么振兴日本或者亚洲棒球的这种责任感，以至于
他
说，以至于
他去选一个，比如说棒球协会的，就全世界棒球协会的一个、一个职业，然后到处跑、啊。
回想起来他以前小时候写的那个计划应该后来是说就是退役以后呢去做一个高中棒球还是就是学生棒球的
一个，这有点理想化了，
一个教练
有点理想化，
然后再怎么样，
这有点理想化，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没想到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眼界也没有那么开，
是
给自己的选择性可能性，因为像直到职业这个退役这一段他是有路径参照的嘛，谁谁谁是怎么样的。后面我觉得他最有意思的是以后的人生。
是。
我觉得以后大谷翔平能干嘛，对吧，他因为他现在在日本是
装不下，
毫无疑问的顶流中的顶流了。
对，装不下这个大佛。
就装不下，我就装不下。可能美国还能好一点，对吧。
但是我后来又想到一点，就是因为之前也有写过一些就是日美棒球交流的一些内容。然后其实在最早就是1931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日美棒球交流也比较频繁的。到后来是打仗了嘛。打仗之前的时候，当时像日本比较有名的一个投手叫泽村龙治，他也去美国当时去打，但是呢他曾经一度甚至是有机会就是在那个时代就留在美国这个打棒球，但是因为就是国家形势不好，然后那个如果说后面打仗的话，他这个钱在大联盟或者是美国联盟赚的钱是没办法寄回日本的，所以就没有继续下去。那后来泽村龙治是到战争年代的时候就是被征召入伍，然后最后是那个
战死
在沙场上。
其实也不是战死，他是船是被打沉的好像。
应该是 是因为他是海军嘛，他
对，然后船沉掉了，就是
船沉掉了，反正就是那个，
反正不是沙场，是大海。
对，
当时就是很可惜，他就属于是战前的那个时代，有天赋不差于大谷翔平，
大环境，
但是他没有很好的一个
大环境。但现在大谷翔平的环境太好了，
太好了，
日美关系是放在这边的，对，而且再加上他在美国都能混成，比如说本垒打王这种，就基本上在美国。他是在美国体育圈到现在都是 top star、
啊、top star 就是
完全的 top star。
他在1995年的时候就最早是那个野猫英雄，
野猫英雄，对，
到了那个美国大
联盟，也是道奇，
也是道奇，
也是道奇，也是道奇，
就是当时第一波登陆到那个美国大联盟，然后当时就野猫英雄也是打出一点名气，然后慢慢像松井秀喜啊，那个铃木一郎啊，慢慢就一代一代过去，松坂大辅。
行啊，反正就是说最终回到今天的主要一个内容啊，因为那个他宣布婚讯这件事情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大谷翔平的一些事情跟大家稍微整合整合，因为我很少看到我们沙老师对于一个人物啊，脏痞人物，平时学历史的人对于脏痞人物是很客观的，
就是不加保留的。
现在你那个光滤镜好厚，就是老父亲的那种感觉非常厉害，对吧？直接用上了完美啊，像正好趁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梳理一下，因为客观来讲，他的确现在是世界体育界的 top star， 只是因为棒球这个运动不像足球那么全世界的风靡，可能对于一些不太了解这个运动的人来说，大谷翔平可能比较陌生，但其实是值得跟大家用这么一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啊，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日本、美国的一些职业的体育的一些氛围和现在大家在忙点什么东西啊，然后也不知道大家。今年你还要去吧，甲子园？
肯定还要去吧。
有计划。
肯定要去的。
七八月嘛，对吧？七八月肯定还要回去。
想三月份就去。
春假马上开始
了。啊，春假马上
开始。
明天开始了。
行啊，我们其实以后有机会，比如组织大家去看看
感受一下，
看看日本看球，你看不到甲子园。尤其像他们下甲基本上很难买到票吧。
也可以的，你早点、早点安排的。
非热门场次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那到时候大家可以组织啊，因为这种东西真的你到现场去体验
是
那种氛围是会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刚才我们小马老师在讲那种球赛的时候，就是数字都能爆出来的。
对。
然后哪一个球是怎么打的他都记得很清楚啊，就是真的很深爱这个项目啊。然后沙老师也是今年估计还要有机会去日本看看职棒啊比赛，应该有这种计划吧。
我可能下个月就去了吧，因为下个月他那个职棒开始。
你现在还缺去美国现场看道奇的比赛了吧？有计划吧？
还真没去过。就是这个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行，反正不管怎么说，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啊，然后喜欢大谷翔平、喜欢棒球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共鸣。然后如果不太了解的话，用我们这个节目做一个契机嘛，
对，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大谷翔平这个你现在在 real time 能见到的现役球员里边的 top star，
对，
是怎么在玩这件事情的啊？
因为大谷翔平，你作为一个人，他也有很多很有思想的地方，
对对，
值得去了解一下。
对，行，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些收获的一些地方，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多元观察局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
拜。